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去敬拜。我们感谢主你的拣选，你知道我们在主你的心下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你的路上成长。特别当我们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见到他们的失败的时候，愿意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学到功夫。你知道我们不会重复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把教会上和他主手中，都主用你的话语去提醒，令我们把工业去进行。
阿妹，阿妹。
所以呢，我们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回来分享的时候，都是民数记的。民数记是发生在就是以色列出了埃及。离开以后，然后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阶段的历史。对的，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应该是第一章到第十章。当时呢，就是讲到他们已经出埃及一年了，在西乃山下呢拿到律法，然后就建了这个会幕，然后就过了一年以后，他们就准备出发。然后民数记11到12章里面呢，是他们因为不同的事情去埋怨神了。比方说他们为了食物啊、水啊，也会埋怨他们的领袖就是摩西。然后我们今天的看民数记13、14章的时候，其实是民数记的一个转捩点。换句话说呢，就本来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了。换句话，下一步呢就可以进去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进去。所以呢，如果你是民数记当时的读者的时候，或者你读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神伸的手，他的乐园呢？为什么就是摩西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讲到他们要出埃及，就是可以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迦南地去敬拜神。但是，当这些读到民数记的读者呢，已经是经过这个事情已经有40年或者40年以多的时间，然后他们就会问，为什么一直都进不了？迦南地为什么在迦南地会流浪40年呢？就是以色列有一代的人呢，其实是死在这个旷野里面，只有他的儿女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这个希腊的一代，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一代人得不到神的祝福？不能进迦南地的，对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他父母的这一代就不能进去了，那么什么事情可以保证他们可以进去？这个比起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得救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因为如果神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一个神的时候，就是他承诺你会得救，但是你将来你都不知道的，对，说不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去找出，是不是因为他不可靠，所以他们不能进迦南呢？还是有别的原因，所以这一代的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呢？所以呢，我们呢就会从13章的开始里面去找出，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进站？13章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我们很容易做一个结论，就是哦，因为他们窥探迦南地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你看《生命记》的时候呢，《生命记》里面呢，他就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民数记》是讲《生命记》是讲到了这个他们会看迦南地是以色列人的主意， 但是民数记呢是讲到十三章第一节的，他是讲到了这个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啊、然后就是两卷圣经，一卷是说是以色列的主意，一个是叫耶和华的主意。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呢？这个我想就是写圣经的时候呢，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就是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同一件事情，他用不同的论述，然后他又强调不同的重点。在民数记的立场呢，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的是神所同意的，所以也是神的目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留意得到的，这一次只是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是非常顺利。你想想，十二个人进迦南地，进了40天，走的地方从南到北。来来去去走，大概有500里的这么远，最后还可以把当地的土产呢，两个人捡起坑回来的，都没有人发觉他们，所以你就发觉了，其实真是很祝福，他们这个行动。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有进迦南呢？这个是不是迦南地？我们说客户对吧？因为你知道啊，我们就是平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说有一些无良的商人，他夸大这个客户的好处呢，就是你买了以后回家就发觉，哎，跟他们不是同一回事来的。那么是不是迦南地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神告诉你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浏览隐蔽的地，但是哦，他们去了看了以后，发觉根本上不是这回事。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探子的报告里面呢，你发觉其实不是哦，因为他们过了40天以后，你看他们呢，他们都承认了啊，回来说就是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哪地，果然是浏览隐蔽之地。也就是哪地的国子，所以呢，就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他们就是带来了葡萄了，有两个人呢，看着回来了，所以呢，打了不得了的。的确呢，就是这个地呢，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资源也非常丰富。所以呢，十四城是通过这个探子的报告的时候，证明呢，这个是就是神所应许的，跟他人所建的地方是一样的，是不是客户对我的是完全一样，是一样的美好。那么但是我们发觉啊，这些探子他不单只是告诉你好消息，他只是也告诉你的这个不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他告诉以色列人呢，就是他们见到的就是恐怖的地方，他报这个恶信。这个恶信里面包括三大、啊、三大呢就是民族强大，他们的情他的城堡呢是很大，还有呢就是迦南人的个子高大。所以呢，13章28节呢，里面就讲到了这些亚拿族人。亚拿族人呢是巨人、伟人，圣经形容他是伟人，中文圣经翻译作伟人。伟人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巨人。我们看其他圣经，我们就知道后来大卫不是跟这个哥利亚打，就是打仗这样子吗？哥利亚就是这个亚拿族的人嘛。所以圣经讲到哥利亚有90这么高，所以你就知道了，的确他们的敌人呢是就是很强大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呢，我形容就是群情汹涌啊。你知道了，12个探子里面呢，有一个他要出来，就是 安抚他百姓的这个你看十三章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两批人、两帮人啊，十个探子跟两个探子，他们在玻璃一样的，就好像就是 OK，有两个人哈，就代表正义的姐姐，十个人就邪恶的姐姐。然后呢，这两个人包括加拉，这样就说了，我们立刻可以去。但是呢，这个十个人呢，他都会回一句说不能去。但加拉说，助人得胜，十个探子都会。他们说我们一定失败了，因为他们呢比我们强壮，我们窥探经过的地方呢，这些是探视居民之地，我们在哪里呢？看见跟人民的声量高大，我们看在哪里看见的亚拿族人是伟人，他们是伟人后裔，据我们看自己的啊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就见到了。这个群众，马上就是听了这十个探子的立场啊，在14章里面呢，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我形容他上演一幕，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圣经14章第一节说嘛，他整个晚上。大声的炫耀，就是哭了，就是哭得很厉害的，在司雅面前，就是哭了一个晚上以后呢，就开始骂人了。他就骂摩西亚人了，说他其实他们也直接的去骂神，他觉得他怀疑神的良善，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两地了？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最后一招就是上吊了啊！就是他说巴不得呢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对对，他们你见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先哭，跟着就是骂人。然后最后就是说，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真是。你全部以色列人啊，这我们知道，总共有60万人，就是男人里面啊，长江的有60万人，只有4个人，你可以说没有站在这60万人的芝麻院，这四个人就是摩西亚人。这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呢是没有就是没有听从他，还有呢，他们就我们见到摩西亚人他面对群众的控告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呢就是匍匐在地，两个探子呢，他把衣服撕裂，这个是很悲哀，就是很悲哀，他。可能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后就是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说服这些群众，所以他们就最后一次警告他们，他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的地是子民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来于彼之地，但你们不可犯。背叛耶和华，你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因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我们就知道啊，群众没有听他们的话，反而呢就说我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所以你看这个故事看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进以色列人不能进这个迦南地呢？就是 因为他们自己拒绝进入，不是会看迦南地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因为迦南地是一个烂的地方，他们见到以后不愿意去，也不是神不守诺言，是因为他们自己拒绝，所以呢，最后他们就成为失落的一方，得不到神的祝福，他们来到门口。还是进不了，这个让我想到，只是我们基督徒也可能呢，是可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一个失落的一代，得不到神的祝福。比方说啊，我们在家庭里面可能得不到神婚姻里面的祝福。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婚姻上面面对冲突的时候呢，他可能马上一个想法，我觉得婚姻呢不是神的旨意，就是我认为听到有一些弟兄基督徒呢是连着说，哎，当然结婚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呢，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正经结婚了，那么结婚就是神的旨意，你们两个人不分开就是神的旨意。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嘛，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只要你是已经结婚的，神的旨意就是你们不要分开。所以呢，你不可以说啊，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要这个是讲不通的。另外一个呢，有人呢认为婚姻哪里是神的祝福啊？也有一个电影啊，有个电影叫《Death on the Nile》，它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也代表现代人对婚姻的一个评价。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位妈妈Euphemia 呢，反对她的儿子跟一个黑人的女子呢谈恋爱。所以呢，这个儿子就说：“但是我跟他是真心相爱的。”然后这个妈妈就这样子回答他，他说：“哥林多前书啊，在每一点上面都是错的。爱不是忍耐，爱也不是仁慈，爱是嫉妒，爱是自夸，并且算人的恶。”他说：“天哪，爱是注定失败的。除了容貌的衰老，爱也会失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对婚姻的看法。当一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他觉得哪里婚姻是神的祝福啊？所以呢，很多家庭里面也是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啊，一天到晚都是上演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每天都在家里面吵架，埋怨自己的配偶，觉得呢就是，婚姻不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最后就决定离婚。我们现在没有人再相信呢，好像德斯提斯里里面的有一句话，就是夫妻呢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没有人再相信这句话。我们现代人都认为呢，婚姻呢就是这些好像家里面的巨人一样，就是很恐怖的东西。那的确，我们必须要承认啊，你想想，两个罪人结婚以后，住在一个房顶底下，当然有冲突，是不是？我们圣经没有告诉你，就是婚姻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就好像呢，当年迦勒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这个迦南的敌人不强大，他只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比其他更大，所以我想这个是神鼓励我们的，就好像呢，这个。提醒以色列人的一句话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不要怕他们。”所以呢，我想这个也是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只是见到你的敌人的强大，你的关系出现就是破裂的时候，你只是见到前面的困难，还是呢你会想到我的敌人呢？不，我的神呢比敌人更大。以色列最后拒绝他要进站，然后他就其实就计划拿石头要打死摩西跟就是亚伦啊，他们呢。那么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出现了。圣经说呢，耶和华在荣光，在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我们知道，你看下去的时候，你不会发现，神的真的很生气了。到一个地步呢，神说：“我把前面的，也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灭绝，就是再从摩西的身上。”就是建立这个后代就可以了。其实如果不是摩西酬勤的时候，其实神早就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因为摩西酬勤的时候，神虽然他没有马上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你可以说他赦免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神还是要他承受这个犯罪的后果，他们是有暴露的。特别其实神是按照他们所讲的一句话去报应他，他们自己说了14章20节里面
上。
说。20节里面，他讲到，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就是说，我们倒不如死在旷野里面。所以耶和华说，我教导你们的话，就是他跟摩西说，我教的摩西的话献给他们，然而我只说我永生启示，我必叫他们达到我口中的话带来。他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他们中间凡被数点的，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的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地。唯有列父你的儿子加勒和愿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引进去，他们就得至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照你们窥探那地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这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说缘，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怎样带领一切聚集于我的恶会众，你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所以呢，我们容易得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他们你可以说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得不到神的祝福？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神。11节里面，14章11节里面说了，神问他们藐视为天，神说啊，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背的经文我们引用希伯来书，其实它是引用民数记的这个经历去提醒信约的基督徒的。希伯来书劝我们，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进入若听他的话。 就不要硬着心，像在抗议他的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的祖宗试探，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患了人权的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以色列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去接受，所以希伯来书4:2说，因为有福音全给我们，像全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所以，当我们看民数记13:14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为什么迭代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去接受神的应许。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想得到同一样的收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建立对神的信心呢？首先有一样事情我们必须要提出来，圣经所讲的信心不是自信心，这个是我们现代的文化里面呢，常常就是强调的，就是只要你相信就可以发生的，就是你看的这个广告啊，都是通常都是这样子叫我。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我可以说是刚好相反。他不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以从民数记14章39到45节里面看见一个信心，一个更自信心的一个分别。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因为这一代人神出现以后就告诉他，你们要在旷野里面流浪40年以后，你们这一代人都要死了。那么你的儿女可以进去。这些人呢，进了以后，他们就突然间就好像改变了。本来很怕这些迦南人的嘛，现在就突然间很有自信的怎么样？他说：“哎，我们可以去攻打这些迦南人。”那么摩西就警告他们打了，你千万不要，你简直做出违背神的命令。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只是很有自信心的以色列人去攻打了，结果正是给这些敌人所杀退。所以呢，我们就见到了，因为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只是这些以色列人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二样事情，我想提出来的，信心也不是单单建立在经历上。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弟兄姊妹分享神怎么听他们的祷告啊，或者经历什么事，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分享。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单单经历不能建立一个人的信心，因为的确在圣经里面，我们民数记14:11里面，神就是问了，我在你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经，你还不信我到几时呢？你也想想这句话背后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见过石灾，他过了红海，他们见过磐石出水，他每一天呢，都从天上得到，他还有见过神给他们鹌鹑吃，每一天有云柱跟火柱带领他们。但是这些所有的经历，当他们面对迦南人的时候，完全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信心，一点改变他们都没有。所以，这为什么就是经历不一定产生信心呢？只是呢，你是如何经历神？决定你能不能够产生你的信心。 其实神是很多时候是用患难去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呢，就是雅各书里面呢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了：“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是经过试炼，就产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以色列人呢，当他们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不是用这个态度去面对患难，他们基本上呢，他们不忍耐的，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马上就去埋怨摩西，埋怨神。埋怨的时候呢，他们就拿到埋怨，就好像一样东西去威胁神一样，然后他们就拿到他们所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子面对神给你的患难的时候，那么你就是神回答你的祷告了，但是你就不会产生信心，你必须要好像雅各书这样子，就是呢，你愿意在这个患难里面忍耐，然后你的信心才会产生。其实信心就好像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肌肉是怎么锻炼出来？你就是举动啊，还有你跑步啊，还有就是比较着力，让你的肌肉不断的锻炼嘛，所以你就会产生肌肉出来，就是所以其实是同一样的道理，你要锻炼对神的信心，就是你要在这个。就是恶劣的环境底下，你还是坚持是信靠神，那么你的信心就会长。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圣经提醒我们，就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纪念神的恩典呢，是能够产生信心的。我们快到感恩节了，我就鼓励大家，就是呢，我们去想一想过去一年。神怎么带领保守我们？不单只是你身体上面啊，家庭里面啊，就是你灵命上面啊，工作上面，你都可以想象神过去的怎么带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日记啊，或者你过纪念日，好像我刚刚说感恩节啊，或者你可以在你的生日啊，或者你去想一想神过去怎么带领。这个是很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想起哦，原来神过去是怎么信实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去继续下去。但是呢，我想建立我们信心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只是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上。我们的信心也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如果我们回到民数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神就提到，他说唯独我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遵义跟从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要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迦勒的另外的一个性质就是讲到他的信心。我们可以从他怎么劝以色列人的时候，这句话里面，我们知道他的信心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在民数记第14章的第8节，迦勒简直讲，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违背耶和华，也不可怕，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应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你留意得到迦勒为什么有这个信心？他以上的这句话基本上是根据神跟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内容所讲出来的嘛，神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迦南地就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想起 神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他们还有讲到，就是他不违背，就是神的吩咐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起神的应许。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我们必须要，常常记得神的应许。还有呢，他提到我，就好像我们前面讲的，他不是说当男人不可怕我，他只是相信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换句话说，他想要神的属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呢，当他了解他所相信的神是比起他的敌人更大的时候，他的话他没有需要怕，他可以得到这个加强力。所以呢，我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希望鼓励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平常要有读圣经的一个习惯。当你记得神的话越多的时候，你的查产生的信心也越多。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靠一个礼拜回来崇拜一次，然后崇拜的时候听牧师讲道一次，主日学的时候听一次，然后一个礼拜都不看圣经。那这个是有一点点作用的，就是还好，就比起不听圣经的人好了啊，真是。但是呢，我只能告诉你，牧师不能代替你读圣经。你必须要自己去读，因为神会通过他的话去提醒我。我只是把我的了解分享给你，但是神对你来说很可能他有特别的讲你知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就是有一个习惯去读圣经。还有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同去追求。这个其实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常谈到有彼此上顾计划还是联系形象嘛，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追求长进这个事情，建立信心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可以单单一个人可以做。如果你有弟兄姊妹彼此鼓励，无论你是通过查经分享也好，而且你平常见到面用神灵的话语去彼此提醒也好，这个是很有用。这个包括我自己在平常的时候，我也是需要弟兄姊妹的提醒，通过圣经里面去提醒我。当我们能够用信心去调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益处，神的祝福。就不会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一代就是得不到神的祝福。让我们想到，特别在诗篇里面，他讲到，只是昼夜思考神的话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着的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愿不愿意就是在神里面去建立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祝福。我们最后一个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的时候觉得很可惜，他们都已经来到迦南地的门口，竟然他们进不了这个安息的地。我们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可能也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已经有主耶稣为我们打开这个恩典的路，能够一直走到父神的慈恩宝座前，但是我们很可能没有这个信心去来到神的面前。主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因为神里已经有什么好的应许，为了我们做了什么多事情。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鼓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每天聆听，帮助我们去上进，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